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五课下集，解经示范，父啊，赦免他们。这经文里的他们究竟是指谁？
在我们的可能答案里面，我们已经排除了杀害耶稣的祭司和文士，以及出卖耶稣的犹大是耶稣代求的对象。那么在喊定耶稣十字架的群众当中，我们说有一些在五旬节他们听了道扎心，愿意认罪悔改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主耶稣求赦免的对象。
接下来我们来思考所谓的钉基督十字架的钉钉，钉钉是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的那一个对象。
关于耶稣是不是在为钉钉求父赦免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到整卷的路加福音里面并没有描述或者有意图来显示钉钉和耶稣有极大的冲突。基本上更大的冲突主要来自于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想要杀害耶稣。
那么钉钉的角色是什么呢？钉钉的角色主要呢，他钉耶稣十字架，戏弄耶稣，是为了应验耶稣被害的所有的这个细节。
所以你看，在路加福音23章10节11节，这里祭司长和文士站着极力的告耶稣啊，这个他们告耶稣，盼望这个通过罗马政府来杀害耶稣，这个主要的冲突来自于这里。而西律和他的兵丁藐视耶稣，戏弄他啊，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吐唾沫等等，这些只是在回应路加福音18章那里耶稣所预言的，说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你看那个戏弄他啊，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等等，这些都只是应验这个他要受戏弄的这些细节而已，他们不是最主要的冲突者。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23章里面的所有耶稣被害的细节如何一一应验啊。那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啊，兵丁定了两个犯人在耶稣的一左一右，然后兵丁还分耶稣
研究分他的衣服，
然后百姓就站在那里观看啊，兵丁也戏弄，拿醋要给耶稣喝。这里整个细节都是在铺垫我们刚前面说的，要应验耶稣怎么被交在外邦人里面啊，被钉在十字架，被戏弄啊，被嘲笑，受苦受害，被钉死。
虽然很多同学可能会在这里出现困惑，是因为老师教我们要上下文上下文啊，这里的上下文一直在提兵丁啊，那兵丁研究，兵丁戏弄啊，兵丁钉耶稣十字架，所以这里中间插了一句说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应该就是指兵丁啊。不错，我们用上下文的时候确实要注意上下文指的是什么，不过在这里呢，就让我们学习到了整卷路加福音书的重点更大于这里所讲的上下文所提到的兵丁。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鼓励弟兄姊妹要把整卷路加福音这个书都读完以后，你能够知道那个重点在哪里，这样来解经的时候呢，就会更准确一些。
从整卷书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不可能是在为几个兵丁求赦免，因为整卷书里面 兵丁从来不是作者的关注焦点。
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只讲了七句话，这么重要的七句话里面，会不会有一句话是为了这几个兵丁？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么我们回到可能的答案里面去，再回头来看就知道了。
这个第四个钉基督十字架的兵丁，是不是耶稣主要的代求的对象？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为什么呢？因为整卷路加福音没有关注兵丁跟耶稣之间有什么冲突，或者是耶稣要特地来寻找兵丁，把他们拯救回来，都没有铺垫，都没有陈述。
那么是不是第五个所提到的，他所救赎的人，他所代赎的人，所有创世以来所有属于他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这些人代求呢？
还是回来看经文，路加22:37，我们说过了，这个是一个路加福音非常重要的经文，讲到耶稣要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个呢是应验以赛亚书53:12这里提到的，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
然后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要担当多人的罪，为罪犯代求。所以在以赛亚书53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应验。那这里的列在罪犯之中是什么意思？
其实你如果去查考原文会更加清楚，这个列在原文的意思是被算作是。
这个罪犯主要指的是悖逆神，我们讲到罪的定义的时候讲到罪是悖逆神，所以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就是说他虽然是无罪的，但是被算作是一个悖逆神的罪人。
好，那我们在这里顺便澄清一下啊，过去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就有一个误解，他把这个经文这里讲的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有的人呢就望文生义，把他想成是耶稣是被列在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的中间啊，这个是错误的理解。这里的罪犯不是指那两个强盗，不是钉在耶稣旁边那两个强盗，这里的罪犯统称所有悖逆神的悖逆，罪犯就是悖逆，得罪神的人，悖逆神的人。
经文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指的是耶稣担当历世历代以来这么多属于他的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意思是耶稣为悖逆神的人代求。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路加福音这里强调耶稣为属于他的悖逆神的人代求啊，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这是路加福音很强调的，他在应验以赛亚书53这里的经文的意思。
请大家特别留意，耶稣在这里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而且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可见整个他被算作是悖逆的人他为这些他要救赎的百姓代求，替他们赎罪，这整个是强调应验在他的身上，这个是重点。所以不可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在为那两个兵丁或者其他的要杀他的仇敌来祷告。
显然的，他是为所有历世历代以来属于他的百姓在代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得罪神来代求。
那么在以赛亚书53这里就讲得非常清楚他为我们的过犯，我们就是指我们这些悖逆神的人，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我们什么罪孽？我们悖逆神的罪孽压伤。所以他是一个讲到耶稣基督代赎的他做一个大祭司为我们代求的这样一个角色。
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跟前面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是一样的意思。 被列在罪犯之中，就是他担当我们的罪，他被看作是跟我们一样是犯罪悖逆神的。
最重要就是他为罪犯代求，所以为罪犯代求就是我们想要问的问题。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为我们代求求赦免是哪些人，就是我们这些悖逆神的人。
整个五十三章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所有的救赎工作，包括他自己献上为祭，然后他又为我们来代求。
那么接下来有人会问说，那么耶稣的代求有没有效呢？他这样向神求赦免，天父答应不答应呢？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二节给我们很重要的这个线索，耶稣说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可见
耶稣这里说你常听我，这样父说你常听我，因为耶稣总是按父的旨意祈求。我们听到这个常常的这个字哈，我们很容易误解成说可能有时候会听有时候不听，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常听我意思就是总是听我，
也就是说我们像平常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个葡萄树这个枝子，我们要常在主里面，不是说有的时候可以在有的时候可以不在，那个常在主里面就是你总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那么耶稣的代求天父是不会拒绝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每一次都是按父的旨意来祈求的。
另外约翰福音十七章给了我们更重要的线索，耶稣为哪些人祈求，不为哪些人祈求。这里耶稣说我为他们，指的是他的门徒，我为他们祈求，然后说什么？不为世人祈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那二十节耶稣也提到不但是为他的门徒祈求，他说他也为那些因他们，这个他们是指门徒也因门徒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从十七章九节二十节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为他的门徒祈求，也为信门徒的话的所有人祈求，
也就是包括你跟包括我了。
但是耶稣独独不为世人祈求，从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
这里的世人指的是谁？指的那些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拒绝耶稣到底的人，或者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见是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跟耶稣没有关系的，要远离耶稣的这些人。
那这样子的耶稣只为属于他的人祈求，所以我们可以去联想说父啊赦免他们，一定是那些属于耶稣的人，耶稣在为他们祈求父，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不可能去为那一些硬心拒绝他到底的人向父祈求。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八节也给我们印证了这方面的思想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十八节说信他的人怎么样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这里就很清楚罪已经定了，可见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抵挡神到底，所以呢他们的罪是已经定了的。耶稣不可能为这些硬心拒绝他到底的人求父的赦免。
好了，我们知道耶稣为那些他要救赎的人祈求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说耶稣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他的这个祈求是有什么根据，他是凭什么资格来祈求的呢？耶稣他代求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他把自己献上，好像大祭司要带着祭物来献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带着这个他自己的性命献上作为赎罪的祭物，因此他的代求一定蒙天父的垂听。
这就保证了来到基督面前接受他救恩的人得以被父神称为义，也就是说耶稣献上自己为祭， 然后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这就保证了我们一定会被父所赦免。
那么谈到耶稣献祭献上自己代赎等等，我们就一定会想到希伯来书关于耶稣的描述。在希伯来书7:22说，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也就是他做了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中保，而且是更美的中保。因为什么？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怎么样？他能拯救到底。他怎么做到拯救到底的工作？他怎么代赎？因为他还是替他们祈求，求天父的饶恕，所以他是一个最美的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救赎的工作其实是包含两样，一个是他自己献上为祭，第二个他为他所担当罪恶的人来代求。好，一个是献祭，一个是代求。
这个代求不单是在十字架上替他们属于他的人代求，他也长久的为他们代求。今天他作为大祭司升到天上，仍然在为属他的子民代求。
好，那么我们很清楚的明白，父啊赦免他们，第一个杀害耶稣的祭司文士长排除了，
第二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也排除了，
第四个钉基督十字架的兵丁也排除了，
那么只剩下在喊定耶稣十字架的群众当中那些后来认罪悔改的人，那是属于神的人，属于耶稣基督代赎的人，主耶稣为他们祈求，
还包括第五个他所救赎的人，也就是创世以来所有属于主的人，耶稣不但是献上自己为祭，也为他们代求。在十字架上他要断气的时候，他为我们所有属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确不晓得自己是悖逆神的，我们还以为自己挺好的，还以为自己哈、这个跟别人比较起来我们 很不错，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是悖逆神，抵挡神，不认识他的。然而在十字架上，2000多年以前，中东的那个库鲁山上，耶稣哥哥他山上，耶稣基督仍然为你为我代求，我们感谢神。
那当然第三个答案就是合并到第五个，因为所有认罪悔改的都是包括在耶稣所救赎的所有人。从这个习题让我们再次的看见进的上下文，就是你要从整卷书来去思考那一段经文的意思有何等的重要，而且你还要跟其他经卷的经文远的上下文要去检验是不是有一致性，这都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不能够忽略的重要原则。
有的人会问说，诶，圣经里面也有其他人代求，那么跟耶稣基督的代求有没有不一样呢？我们知道有摩西的代求啊，有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之前，他也为他们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这两个比较起来是怎么样的？
基督的代求，因为他总是按父的旨意代求，而且他献上为祭来为罪人代求，所以他的代求是绝对保证所代求的果效的。
刚才我们也读了经文啊，天父总是听他的祈求。
但摩西和斯提凡的代求跟耶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没有办法保证代求的果效，因为基督是唯一的完美的中保，
唯有他是完美的唯一的中保，在神与人之间。
这就让我们知道这两个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好，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作业的第二个问题。有人根据耶稣说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下一个结论说耶稣是在树立一个无条件赦免 仇敌的典范。
然后呢，就让基督徒啊，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啊，什么委屈啊，甚至别人就杀害你的家人，你都要无条件的赦免仇敌，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嘛，父啊，赦免他们。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你同意吗？
其实我们刚已经透过从整卷书的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些敌对耶稣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受永远的刑罚。所以这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完全不是在为那些钉死他十字架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出卖他的犹大在代求。耶稣不是在为这一些仇敌代求。其实呢，整个圣经一致的教导就是，如果人不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接受救恩，就无法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
这是整本圣经的教义和真理，要认罪悔改得救，
这是非常一致的啊，不可能说一个罪人不悔改还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无条件的赦免，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很多假教师都会这样错误的来教导你，那我们要拒绝这一些不合圣经的教导。
他们经常会说，来吧，你就直接来到耶稣这里就可以了，耶稣无条件的接纳你。那这些传讲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离开了认罪悔改，人完全没有得救的可能。
今天很多那些高举神的爱，但是一点都不提神的圣洁公义的，其实他就是要整个推翻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过犯死在十字架上的信仰的根基。如果神能够无条件的饶恕人，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了。
耶稣基督就完全不需要来这么辛苦，还钉什么十字架啊？天父就直接完全饶恕就好了嘛。
可见学习按正义解经有多么重要，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分辨那些错误的教导。
既然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这是指耶稣为属他的，他要救赎的人代求，不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待仇敌。关于如何对待仇敌，事实上圣经非常的丰富，给了很多在这方面的原则和教导，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处理，来遵从。
比方说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保罗给我们的原则是，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胜恶啊。这里提出来一个原则，不要以恶报恶。
这个不是保罗的独创啊，整个圣经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教导啊，怎么样去不要以恶报恶。其次呢，有的时候呢，根据罗马书十三章四节提到了，在上掌权的他并不是空空的配件啊，他做什么呢？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那作恶的。那么基督徒呢，有的时候透过正当的管道来把恶人绳之于法，透过这些神的用人正当的管道为自己伸冤啊，停止罪恶，遏止恶人继续的行恶去害别人，这个不是违背圣经的，是合神心意的。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对待，那么恶被遏止了这个罪人他也有机会可能悔改。
让作恶的人能够因作恶而有后果，这个其实也是对当事人，对这个作恶的人是有益处的。否则我们纵容罪恶的话，当事人永远不知道回头啊，那当然也是对受害者的一个要为他们伸冤，要有公义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还有包括第三个，耶稣也提到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啊。那这个爱仇敌的意思不是说纵容罪恶啊，有时候呢他在罪恶里面，我们要帮助他去认识他的罪恶，甚至让他尝到这个罪恶的后果，这些都是属于爱仇敌的范围。
那么做哪些祷告呢？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主你让他不要继续的来抵挡你 啊，求主你让他行在你的心意当中啊。这样的祷告，至于神他有他的主权啊，是不是成就我们这样为他的祷告，对方是不是就悔改，这个在神的主权。但是我们这样凭着爱心盼望他能够回头，盼望他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样的祷告啊，神看了啊，神听了是喜悦的，是合神心意的。
我们看到圣经其实是在不同的情况给我们不同的原则去应用的啊，所以我们要熟读圣经才能掌握啊各种不同情况的原则。好，那么透过我们今天讲解这个父啊赦免他们的这个习题作业啊，那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回去以后来继续的写写你的心得体会啊。所以我们给你们布置的作业的第一题就是啊，解析父啊赦免他们的这个作业题啊，我们应用到了解释某一节经文之前呢，要把整卷书从头到尾至少你要读一遍啊，有一个整全的观念，对于作者想要强调想要啊表达的，我们有一个整体的观念，然后你也要观察你要解释的这一节跟整卷书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解经原则。你这个解经原则这个解析澄清了你过去对这一段经文父啊赦免他们这段经文澄清了你哪一些观念，你有哪些收获，请你具体的举经文来说明你过去所犯的解经错误，以及现在被更新之后的你的新的观念。好，这就是第一题。第二题呢，又是一个解经的练习题，在罗马书12: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有的人呢，就从这个经文呢，就得出这样子的结论和应用。他说，根据这一节经文，如果你遭受任何不公义的对待，都要静默无声，不要去寻求正当的管道。所谓的正当的管道，包括教会的纪律或者是法律的管道来为自己伸冤。你认为这样的应用是不是正确？请你用上下文的解经原则来说明这样的应用正确或不正确。记得近的上下文还有远的上下文，用这个原则来说明。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